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今天呢会带大家回到了台湾高检署招召许祥珍检察官。那么今天也会聊到了就是骇客入侵害人不浅啊。那么这个也是哦这几天的话题，这个全叙部的一个证实59万笔的文官个资遭到了外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会不会牵扯到刑事案件呢？在刑事案件上面，这个骇客入侵常见的类型有哪一些？包含他的刑事责任。那么如果真的碰到了，该怎么去预防，甚至如何防范？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好，首先呢，我们先帮带大家来看一看哦。我们接下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相关的，像刚刚讲到了这个个资的部分了。那么个资外泄到底要怎么办？这个由于啊，这个适当的安全维护措施，通常在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区，尤其在公务跟非公务机关有不同程度的规范，但这个两者呢，都要被要求采行所谓的适当安全维护的措施，来防止保有的个人资料被窃取啦、篡改啦、毁损啦、灭失啦、或者是泄露公务等等。那么也会有一些被要求以专人办理为主哦。那么在这里呢，关于适当的安全维护措施，在施行细则上面就有说到了技术上、组织上的措施，还有条例上出了11种包含了可能性的事项，譬如说内部管理的程序、资料稽核等等。那么譬如包含了，我们用举例来讲好了，事故通知，当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违反个资规定，比如没有采行适当的安全维护措施，导致个人的资料被窃取、泄露、篡改，或者是其他侵害者，查明后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当事人。那么这里所讲的适当方式，就是在第22条规定里面，只要是足以使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可以得知的方式都可以。那么通知的内容包含了被侵害的事实、采取的措施。那么对于非公务机关一般老百姓来讲的话，如果没有遵循事故后的通知义务，中央机关及主管机关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要求限期的改正，那如果没有改正的话就会被罚款。 好，这是在这个事故通知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损害赔偿，最后呢就是这个外泄后损害赔偿的问题了。因为违反了个资法的规定，导致个人的资料遭到不法的一个搜集啦、处理啦、利用啦，或者是又利用其他侵害当事人的权利啦，这个都要赋予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当个资呢从某一个机关外泄，导致呢侵害到这个个资主体的一个权利之下，公务机关负担的就是无过失的事变责任。那么除了损害因为譬如说天灾啦、事变啦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才有免责之外，非公务机关部分举证责任导致必须要举证自己无故意的一个过失才有办法呢免于刑责。那么在损害赔偿方面呢，无论是在财产上面或者是非财产上的损失都可以请求赔偿，譬如说因此遭到诈骗的一个财产损害，或者因为衍生的人格权侵害的一个精神抚慰金或慰抚金，这里面都包含在内。如果是名誉遭受到侵害，也可以请求回复名誉的适当处分。那么就财产损害方面呢，被害人仍然要证明说这个机关外泄的个资所导致的损害。那么另外个资法也有做一个特别规定，当被害人不义或者是不能证明这个实际上损害的金额时，得要请求法院依照侵害的情节，每人每一事件500以上2万以下的一个计算。最后呢，在同一个原因事实造成的事件，除非说这个原因事实的利益超过2亿，不然的话这个事件最高总额是2亿元为上限，这也是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好，当然这是我们生活法律庭看厅，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移民署了。移民署推动了扩大自行到案专案，那么即日起到6月30号这个时间很快要快到咯。那么逾期外来人口在6月30号当晚的12点止，好，晚上的晚间12点止，主动你跟移民署所属的专勤队服务站，对上班时间，那么包含了国境事务大队或其他的治安机关，自行到案者都可以适用专案的减免处罚措施。那么7月1号开始的0点起，我们就依照现有的法令来办理，逾期的外人无法再享有专案期间的免于刑罚。那么移民署呢，邱风光署长特别讲，在1月1号到6月30号办理一次性的扩大自行到案的专案，采取宽严并济的方式，在这个期间到案免收容，罚款最低额呢新台币2000，那么呢避免管制来台的期间，那么这是这一段时间到6月30号。那么呢专案执行到目前为止总共查了24258名，其中自行到案就有15608名，所以成效呢跟去年来讲成长了 100%。 那么也呼吁国人鼓励一下，你身边如果有逾期停留居留的外籍朋友，赶快在6月30号以前往移民署来自行到案，我们会协助你尽快的办妥手续，让他们可以返国跟家人团聚。你也可以拨打免付费的电话自行到案跟检举非法雇主、仲介等等。这个电话很简单，0800-024-881，帮帮我，0800-024-881，或者你可以跟各地的专勤队或服务站来询问，你要来自动投案，这个自行到案说明的部分，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其实啊，这也是保护，我们国人，那包含了外国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去处理的时候，也可以用我刚刚所说的这一个部分呢来去处理自己的这个事务，免得真的是受罚之外，这个后面还会有一些这个责任啊，这个就很糟糕了。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呢，可以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清楚了解。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哦。这个是林星，林星在问到了，他住在公寓的一楼，公寓走道空地常常会有住户整天就聚集在那个 空空的走道这边聊天，让他觉得被迫每天都要听他们瞎扯，觉得生活严重被干扰。那么有很多的社区住户也都有向管委会投诉他们的不当行为，那管委会也贴了公告提醒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情况好像都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善。请问一下，如果走法律，法律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林欣问的哦，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有个第16条第一项跟第八项，住户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排放各种的污染物，或者是恶臭物质，或发生这个喧扰，那包含了震动，还有其他跟这个有相关类型的行为。那么住户呢，如果有违反的话，管理委员会可以应予制止，或者是按规定的规约来处理。那么经由制止而不遵从者，可以报请直辖市或县市的主管机关来处理。譬如说，由直辖市的县市主管机关，它就会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47条第二款，对于这个住户来处以3000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还有并得令期限来去改善或者是履行义务。那么呢，这段期间如果不改善、不履行的话，甚至就变成是连续开罚啊，这样了解吗？那另外还要再提醒，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第36条第五款跟第48条的第四款也有规定，管理委员会呢具有制止住户的一个违规情势，以及提供相关的资料跟职务。如果管委会没有正当的管理或理由，没有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业务，好，就这个显然就是住户的权利就被受损了。那么有可以，你就可以直接由你的直辖市的县市主管机关，好，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得以期限内改善或者是履行义务职务。那如果真的不改的话，同样我们也是连续处罚，绝不心软。那么另外呢，这个住户如果有在公共空间喧扰啦，跟其他有相关类似的情形啦，你可以先跟管委会，就是管理委员会，来反映。那么管理委员会呢，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处理的时候，就得以举证，事实，还有提出证据，来呈报所谓的直辖县市主管机关来去做裁罚、开罚。相信大家这样就听得懂我的意思了吧？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了解啊。如果真的碰到这个事情，真的不要硬碰硬哦。我们还是依照程序，你可以直接找你的管理委员会，先来去做一个沟通。没有办法，就找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先来去做一个备案。让他们可以更了解。那么，当你走下一步的时候，他就等于是按照程序来走了。好，大家马上回来，我们要回到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
才开始认识你的日子，我重复想着简讯里写的句子。假如你是我等待的爱情故事，我希望每夜都有你的名字。两个人陌生认识，还不是个孤独的字。想说些什么，但是我没办法解释。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骇客入侵害人不浅的这个主题之外，针对了这个个人的个资啊遭到外泄该怎么办？不管是在刑事案件上面，或者是刑事责任上面，甚至如何防范跟预防等等。好，当然这时候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到了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徐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徐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哎，对耶，这两天的话题真的好大哦，就是这个程序部证实文官就有59万笔，哎，这很大条哎。
对呀，没有错哦，这个到现在还在继续延烧中。
对啊，
对，昨天就开始已经头版头的新闻了嘛。
嗯，
就是说哇，可能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也算是文官啊。
没错，工人。对啊，
对，我的个资遭到外泄，而且呢今天才又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出来，是说哇，里面很多的都是那种国安啊、调查呀、情治人员，那我们不是都不用再做什么国家安全的工作了吗？因为我们的整个这样子的人员的情，那各自都外露出去了，实在是很可怕。
嗯，
对，
是。
所以今天才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主题，也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情况？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有哪一些太阳？然后呢，它会构成什么样子的刑事法律的犯罪责任？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喽？
是哇，我们这个陈先生等不及了，他先请教一下，待会可能就请这个检察官一并回答。他说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一个个资外泄，为什么是当要选举了之后就来个个资外泄？这是什么情形？好，这个齁，什么情形啊，待会再请检察官告诉你啊。不过呢，今天检察官也有讲到了，我们在刑事案件上面这个骇客入侵常见的一些种类不只是个资非常多，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齁，如果说的听众朋友还记忆犹新的话，我记得哈，这两年有发生的哈，我讲比较知名的案子，比如说是美国好莱坞的女星，他们上传到云端的一些清凉照片，被骇客入侵，就暴露在很多的网站上面哈，这是一种情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大家还记忆犹新嘛，就有一营的 ATM 遭到盗领的案件，
对，
也是这一营的整个作业程式被骇客入侵了，所以让国外的那个东欧啊、俄罗斯那边的人来我们这边 ATM， 哎，自己会吐钱出来耶，
真好，
领得很爽，这样子还是给骇客入侵的一个。那可是很棒的是，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台北地检署哈，就很快的侦破了，所以这个案子还变成国际知名的哈，大家都来我们台湾取经，学习的一个案件了哈，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哇，这种案子越来越多，就跟大家分享看看我们在地检署的时候常常碰到的这种骇客入侵的案子，大概常见的种类大概不外乎这样，下面几种，我从情节最轻的讲到情节最重的哈，情节最轻的就是说，一种就是你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登入人家的账号密码，然后就进了人家的那个电子邮件啦、通讯软体，像 Line 啦、FB 啊、Instagram 啊等等一类，或者说有一些粉丝页的网站那个网页里面去看人家的文章、照片、影片，这种未经许可的情况，我指的是他可能很信任你，他把他的账号密码给你。好，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希望，可能男女朋友你知道这最常见，或是夫妻就是说好了，我都信任我绝对没有在外面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我就给你好，可是呢常常是因为后来两个人分手了、离婚了，就你还继续因为那个账号密码没改，然后你继续进去人家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许可你了，好，那你还是进去看，那这就会有问题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是人家根本没有给你账号密码，你不晓得是怎么样去偷瞄来
的，
或者是去拿到的这叫盗用别人的账号密码，然后呢也是一样进入人家的电子邮件啦、通讯软体啦、网页里面去看人家的文章照片、影片等等之类的这是其次严重。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只有看可能还 OK 啊，可是问题是你是用前面两种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你进入人家这个通讯软体网页里面去呢，你就用人家的名义了，冒用，就开始他 刊登一些543的文章了哈、嗯，这衍生出来的问题哈，
也很大，对不对？
没错、嗯，因为你可能开始就是在里面乱谩骂啊、嗯，或者是说你就刊登，比如说你的前男友、前女友、前妻、前夫的一些清凉照片，什么嗯，性爱的影片之类的，
嗯、
好，然后说啊，我愿意援交之类的，
嗯，
好就。就这个真的就开始有后续的很多其他的法律问题会产生出来了哈。
嗯，
好，这是第三种，最糟糕、最严重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全序部的这种情形了哈。
嗯，
就是他可能是用钓鱼的方式，或者说植入病毒啊、什么木马、啊、等等的程式哈、啊，然后呢就非法侵入到人家电脑里面去，通信软体啊、网页、啊、手机里面，然后就去盗取里面的资料哈、啊。
嗯，
那这资料很多种哈、啊，包括我们这次最多的是个资，
嗯，
好、啊，然后呢放在网络上哈、啊，供给大家看啊，那也还好，他可能还拿去贩售盈利。
嗯，
赚钱非法的图利啊，这个就更严重了，当然是会有这几种情形
哦。哇，朱小姐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的这个都就是一般的这个种类，她说想请教一下，像这个案子这么的这个延烧这么的大，一个程序全序部，难道他的一个管理是出了漏洞，是人为疏失呢，还是故意的呢？
好，我就一并回答陈先生
跟朱小姐
对的问题了哈。我今天看到、哦、我跟你讲这个案子一定已经开始在侦办了齁，
对，大家不要急，对，
那就说这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报，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突然
太敏感了，
对
啊，
我可以想到的是可能是有人刚好在国外看到了我们一些公务员的个资怎么搞的，在挂在国外的网站上就发现不太妙，
对
对
对，
所以赶快通报回来的。我不觉得说全序部有恶意啦，那然后全序部呢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写的哈，新闻报道写的是他们居然把我们这些那么几十万的公务员的个资不是放在我们内部的最机密的网络里面，他是把它放到了外网
啊，
对，
等于是外面人都看得到哎、欸啊，
对，所以呢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哇！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代表说呢，公务机关可能对于这个各自的机密资料的保护，它的资安的那个意识还不太够，
嗯，
对，所以呢，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外泄的，那为什么会现在才发现，为什么是这个时机发现、
嗯、
啊，是不是故意的，这个东西哈、啊、不好意思
要侦查、
对，要侦查才会知道水落石出，我也不能自己铁口直断，
没错，我们不是许半仙，也不是摇半仙哦，
对对对对对，是没错，
讲求还是要证据啦，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民众一个教育，对不对？
嗯，
所以大家不要急，一定会侦办，那也现在已经在着手，正在查询，
没错，就是重大瞩目案件一定会加速办理，
对，不会轻轻放下，
对对对，
大家放心，对，我发现大家很积极的这一个部分哦，
对对，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应该会被侵害到了，因为我的个资可能也泄露出去了，
真的，不过他到底这个刑事责任是不是不太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啊？
嗯，好，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刑事责任哈。
嗯，
这种骇客入侵的刑事责任呢，不外乎下列几种。第一个是刑法358条的，你是无故输入他人的账号密码，然后去破解，
嗯，
啊，电脑的防护措施，还有利用电脑系统的漏洞。我觉得哈，我们全序部可能是这样，他被破解了，不然就是他的系统有漏洞哦，他可能放在外网嘛哈，
嗯，
好，让人家很容易就入侵了，就这个。来，瑶瑶，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
哇、
这是358条。那359条的规定呢，是无故去取得、删除或是变更他人的电脑或是设备的电磁记录。
嗯，
好，所以会生损害于他人的时候呢，也是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他们都有并科罚金，对不对？
对，有并科罚金。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只有这个刑事哦，
还是会罚钱，钱
哦，
除了会被关以外，还有罚金，要对罚钱的问题。
嗯，
好，那刑法360条的话是规定说，你是无故用电脑程式或是其他的电磁方式去干扰人家的电脑或者相关设备，比如说手机，好，然后增损害给他人的时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也会并科10万以下的罚金。
嗯，
好，那然后呢，因为你可能在里面写的有没有的，对不对？
对，
好，或是放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嗯，
那我们呢这个 你不是经过人家同意嘛，就等于说冒用别人名义，所以会有216条、210条、210条哦。因为他如果你放的是一些电磁记录在上面的时候，或是行使伪造或是变造的准文书罪，好像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还有另外一种，你就是写实体的文字了，好，那就会有216条、210条的行使伪造或变造私文书罪，也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那当然还有违反一些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问题。
嗯，
那还有就是说，你如果写的东西真的是不堪入目的话，或是就是谩骂、诽谤，那当然还有刑法的诽谤罪的问题。那还有呢，你可能放的是你就是要报复你的前任的女友、男友或是前妻、前夫，好，可能放了一些不堪对性爱影片之类的哈，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散布猥亵物品的问题，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它涉及到法律还真的蛮多的。
哎，真的耶，而且到底如何防范呢、啊？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真的哈，我们从个人还有机关来讲哈，从个人的部分哈，真的再怎么样熟的朋友。除非你真的不计较，你真的不要把自己的什么电子邮件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给人家用、或是交给人家了、对，然后还有呢，有一种就是你要避免自己去点到所谓的社交电子邮件，或者是说有一些钓鱼网站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点进去其实是假，比如说这是花旗银行，你以为是、点进去其实它是用一个包装、你就点到了不该点的网站了、那叫钓鱼网站，然后它就会把你的个资全部骗走，你个资骗走以后，你很多东西全部都会被破解，你的电子邮件通讯软体的东西全部都会被他窃走，对，所以呢这个部分要特别小心。还有大家自己呢，可能要如果觉得自己很的电脑手机很不保险，那就是加装防毒软体了。那这个机关团体当然是一定要装的啦，那机关团体除了要装防毒软体，然后来定期扫描那个这些病毒以外呢，也应该要定期的去修补一些网站的相关的漏洞，而且一些机密资料一定要放在内网。
OK，
是的，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